先开讲义第五面啊，第五页，第八行啊，第五页第八行的当中看起啊。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卧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啊！从这个地方啊看起啊，那么这一段呢，世尊告诉我们，这个煞业、冤界很深。招来的是互相的仇偿，因此这个煞业就愈演愈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是不是？相从共生啊，这一句话呢，就是互相的这个报偿啊，更相报偿。仰卧未尽，终不得离，这是指心境的造作。如果这个冤结没有能够化除的话，这个冤结就永远存在着。这桩事情我们并不难懂，如果我们冷静细心都能体会到这种情节，譬如前面所说的人畜之间的冤结啊，那个人与人就更不必说了啊，畜生与畜生，人杀害众生，吃众生肉，这是众生没有能力抵抗，所谓是弱肉强食，但是他的怨恨呢，他永远存在，并不是这个被吃了死了，一切都完了了，那就事情就好办了啊，没这么麻烦了。他这个怨恨呢带着走了，那么将来这一转身该行易道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来生这个畜生呢变成人了，人变成畜生了， 这人在吃畜生肉，那个畜生是不是很甘心的呢？哎，我前一生呢做人吃了他的肉，这一生呢他做人我做畜生，哎，我应该偿还他。如果这样想呢，这个债就了了，就没事了。啊，假如不是这样想，那个冤结愈积在心中啊，愈积愈深，愈积愈重，他这个报复啊，是一世比一世啊要来的惨烈。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他要不觉悟啊，是永远是没完没了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说实在话，我们要是不学佛呢，哪里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学了佛之后，听到佛的教诲讲解，我们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这个仰卧未尽可以说永远不会尽的啊。那么这个抱来抱去永远没了的，所以是辗转其中啊，累劫难除啊。这个其中啊，就是六道轮回啊，在这个里面呢，轮回啊，这个愁肠业报啊，啊，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呐。天地之间自然有事啊，这两句话是跟我们说明因果不虚，必受其报。这些事是自自然然演变出来的，没有人去制造啊，没有人去设计。正如同我们做梦，心心不善的人，行为不良的人，常做噩梦啊。他也并不喜欢做噩梦，偏偏要做噩梦啊。这是一回什么事呢？自然有事。实在说，就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心里面常常想着，它就会显像，啊，就会变现出这个六道轮回的像。那么，虽不及时报应，佛给我们说，果报通三世，有现世的果报，有来世的果报，啊，来世是借着来一生，有后世的果报，后世果报呢就不一定在哪一生，啊，所以是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怎样逃也逃不脱啊。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就是虽不及时报应啊，善恶会当归之， 这个就是因缘愈合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够避免的。啊，这个讲这个煞业就是长命啊。那么下面呢是第二段，啊，其二者，这个第二段呢是讲偷盗物，啊，第一段是煞身，第二段是偷盗，啊，他这个五善呢就是说的五戒。世间人民不顺法度，首先为我们说。偷盗之因，他为什么会偷盗？啊，这讲世间人民不能够顺从法度，法是法律，度就是衡量，啊，也是制度。法律的制度，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所讲的五伦十义都可以算是法度，啊，它有法的意思，也有制度的意思。佛法里面为我们讲的三福，讲的六合，这是出世间的法度，啊，法律跟制度。那要不顺呢，就是违反违背了，是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啊，摄持这个因在此地不当作男女交会说，当作凡事做得太过分了，就叫淫。啊，就是这个雨水下得太多了，我们称它做淫雨。啊，淫是过分的意思。啊，这个骄慢放纵。啊，这个任性自恣也是这个意思。这是说这个道心的起因，为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诳。这个几句讲的是偷盗的手段。佛法里面讲偷盗，跟我们世间的观念呢不太一样，而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深广啊，所以在梵文本义里面叫不逾矩，那个范围就非常的广大了啊。有主之财啊，这个财物是有主人的，主人没有同意，你就把它取得来，无论用什么手段啊，不是他甘心情愿的，你所得到的呢，通通算是偷盗。这个居上不明，这是在上位的，在位不正，那么他就利用他的职权，贪赃枉法。这些人给他送的这些礼是不是甘心情愿的？不是的， 是背着全是胁迫他不得不行贿赂，这个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不一定是自己偷偷摸摸去说这个是这个手段，实在讲是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儒家讲不义之财啊，你所得到的呢，在佛法里面讲通通是偷盗的行为啊，都是犯了啊盗戒。那么如果与他这个利害呀，全是利害，有不利的时候，他甚至于陷人冤枉，这真可谓是利令智昏呐！啊，所以这个诗里面不但有道业，而且里头有杀业。啊，他这个杀为什么不列入前面？第一段呢？列到此地呢？他是因道而杀。啊，他主要是因道。损害重量啊，那么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像宋高宗啊杀岳飞，这个在佛法里面就是盗戒啊，是偷盗啊。怎么回事情呢？诸位读历史就晓得，在那个时候宋高宗的父亲啊是徽宗，当时的皇帝庆宗啊是他哥哥，这两个人被金人俘虏去了啊，俘虏去了。中国这个时候没有皇帝，他就宣布啊即位做皇帝。岳飞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啊，希望是血耻报国，光复国土，把金兵赶出中国的边境啊，把徽庆二帝再迎回来，这是岳飞之志啊。可是他没想到那个庆宗回来之后，那宋高宗怎么办呢？没想到这个问题，于是高宗想做皇帝，秦桧想做宰相，这两个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就把岳飞害死，跟金人谈和啊，徽庆二帝永远不能够回到中原，他的皇帝就坐稳了，这叫盗国啊！哎，这个不是小偷啊，是大偷啊！啊，所以我们古时候讲啊，窃国者侯啊，会偷的时候那是大偷，偷到一个国家，他就能做侯做王了。他并不是这个有意去杀害岳飞，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保全他自己利益，这是道，因道而杀，是这么回事情啊。他也知道岳飞是好人啊，也知道岳飞是忠臣，但是对他自己的利害是妨碍太大了。这是举出这一个例子，像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啊，心口各异，啊，心里面所想的跟口里说的是两样， 不是一致的啊，机微多端的，就这个人非常机诈了啊。尊卑中外更相其狂啊，这对内啊，对家庭啊，对长官，对部下，对朋友啊，对外国，都用啊欺骗的手段啊，毫无诚意啊，的这个目的呀，全是盗窃啊，盗窃这个名威啊，权力，成会愚痴。愚之后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段是讲因道而起了争执，这种争执在现代就非常的明显啊，就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啊，是属于这些类啊。那么这个现象几乎在每一个阶层里面都能够看得到啊，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啊。嗔恚愚痴，这贪嗔痴这三毒都具足了啊。愚之后己，欲贪多有，你看嗔恚愚痴，这是贪欲，这三毒啊都具足了。利害胜负，利害是讲他的得失啊，他得到利了，有得利必定有得害的，于是乎就有了胜负了啊。这有利害胜负，那个斗争是决定不能够避免，于是借分成仇，破家亡身，这是痛啊啊，这是这个道是恶因呢，无恶的是因呢，到这个时候这是属于花报啊，结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句是讲的未来的果报，前是前因，后是后果啊。前面这个杀僧里面曾经讲到人与人之残杀，人与畜生的残杀，畜生与畜生呢互相残杀，这都有报应的，这是因道啊，或者我们讲因利害冲突而造成的这个煞业，所以它这个东西通通都有相连的啊，都有连贯的。那么它的后果非常可怕 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这些教训我们都应当牢牢地记住，决定不要去犯它。富有是不是敬财呢？假如这个富有而是不义之财，他这个富有啊决定保不住。啊，如果是敬财的话，他能够守得稳，啊，能够守得住。不敬之财，啊，也就是说，他虽然富有，这个财是不义之财啊，他就未必能保得住。不肯施予，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财呀，我们中国人称为通货，通是要流通啊，流通就好。也不通啊，问题马上就来了。啊，才到你这个地方不留了，啊，不留怎么样呢？不留就生病了。流水呀，是清洁干净的，水要不流了，就变成臭水沟了。啊，所以这个人不晓得。集财就是养毒啊，就是在集毒啊。很少人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财决定不能集，啊，一定呢要让它流通。流通呢，这个才是活的，活水啊，源源不尽呐，啊，而不是死水呀，啊。啊，所以要能布施啊，佛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你命中所有的财富，我们中国人称为禄啊，啊，禄就是你应该享受的，啊，这些物质你应该享受的，都是你前生所修的，啊，前生修什么呢？修的财布施。如果你修财布施多，你这一生乐了就多，啊，你的财富啊就多。如果你前生修的少啊，那你这一生财富啊就少，是这么来的呀。啊，有人以为这个发了财了，认为他很聪明。他很能干，啊，他这个身材有道，啊，其实比他聪明、比他能干的人很多。为什么别人不发财？需要知道的，命里有的时候他一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求不到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怎么能勉强的呢？ 命里没有的，我想求。假如你能够如理如法地求，也能求得到。啊，如理呀，是根据道理，啊，不违背道理，有一定的方法，能求得到。啊，说如理如法了，有求必应。啊，这个是一定要晓得。佛在经里面讲的很多。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种果报都是世间人希求的，如果要不修因，那到哪里能求得到呢？啊，不能修因呢，求佛菩萨也求不到啊，求天地鬼神也求不到。一定要懂得修因。那么这些人，这个富有的他就不知道修因了，啊，所以不肯施予，啊，爱薄贪重啊，辛劳辛苦，啊，操心，啊，患得患失。没有得到的时候，心里面忧念呢，怎样得到？得到之后啊，又怕失掉，这个心呢很苦啊，啊，身心都很苦。中国俗话有所谓，谁知世上金银宝啊，借如全看数十年呢，你一样也带不走啊，你再富有你也是一天吃三餐呢，夜眠六尺啊，你还能有什么享受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你才知道布施快乐，帮助人是乐事。啊，世间什么事情最快乐呢？帮助人的事情是最快乐的。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最快乐的。如是至敬，无以随者。这个如是至敬啊，敬就是到老死啊，你寿命完了，没有一样啊能跟着你走啊，一样都带不走。可是善恶祸福追命所生，啊，这个东西跟你走了，这个是麻烦事情啊。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你这一生造的善恶，这个业跟着你走，带给你来生后世祸福的果报。你这一生心善行善，你来生后世得福报。 如果心我行我，来生后世啊，就得的苦报了，啊，就是灾祸了，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啊，这就是果报。落处是讲的三善道，苦毒是讲的三恶道。又和见善正谤，不思目疾，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资供给，消散复取。这一段是讲由业转变成果报啊，这种情形古今到处都有。我们稍微留意都能够见到。这个心量则小，嫉妒别人，见善正谤，看到别人有善行，看到别人有好事，他不但不能够随喜，他反而毁谤。这个毁谤是从嫉妒心生起的啊，嫉妒毁谤叫不思目疾啊，他不知道鸟目，不知道向善人学习啊，他不晓得啊，他在旁边嫉妒毁谤障碍，常怀道心，这个心就是道心，道心固结啊，都是图取名闻利养，希望他利，用资供给啊，别人的利益他来享受，享受完了再去取，消散复取啊，换一句话说，自己在那边享受是不劳而获，凡是这一类的，这个手段也都非常高明。虽然能够欺人一时，终究会败露啊。纵然不败露，欺骗不了良心，欺骗不了神明，所以底下有神明克制，终入恶道，自由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 这个全是属于道心的、啊、手段再高明也没有办法免了啊行神明克制。这个意思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主管这些善恶之神啊，我们中国俗话说抬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诸位念过《地藏经》啊，你就明了了。神明啊，一定把你的行业都记录下来呀、啊。这个时啊，念破音字，啊，念入神，念直，当作记录来讲，啊，可是必定呢、啊，一定记录下来啦。死了以后见阎王啊，这是审判的时候，一定啊判入我道，对，宗入我道，这是随业受报。这自有三途，这个三途是畜生恶鬼地狱，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这是说堕落到三途之后的果报啊，也就是前面讲的烧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念的所看到的，无论是啥啊，无论是这个嗔或者是愚痴，通通都是从道心起的啊，所以它都归在这个道恶这一类。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意，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四为非法。这第三段呢，讲的是邪淫恶啊。经文一开端，佛是很感慨的为我们说出世间人民相因寄生，人活在这个世间是要仰赖大众互相合作的，没有办法独自生存的。我们吃的有农夫耕种啊，我们穿的有多少工人在纺织，生活所需点点滴滴都是大众互相依赖的，相因寄生啊。寿命几何啊，人能够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观察，警觉心呢就高，妄念自然就少了。 可是迷惑颠倒的人多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如果明白，就知道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德了啊。所以佛法，你看在回向里面，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是真正明了事实真相。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啊。第二是三宝之恩，三宝是老师，有教导之恩。第三是国家啊，国家保障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使我们能够安居乐业。第四个是众生恩啊，刚才说了，我们生活之所需啊，都需要靠一切众生互助合作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常念四恩呐，不良之人不知道四恩，啊，不知道感恩的这些人呐，身心不正，啊，心里面常有邪思，身有邪行。常怀邪恶啊，邪恶里面最重的就是常念淫仪，即使正常的夫妇如果淫欲无度，也犯了这条戒。烦满胸中啊，这是形容欲火在这个就像在这个身中烧的一样啊，如火烧中一样，邪态外溢。所以是无有惭愧，废损家财，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浪子。啊，因淫欲耗费呀，这个家里面的财产，视为非法，这是破人名节。这是造的恶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所当求者在这一段里面就是不邪淫啊，这是善行善业。佛给我们讲的五善，不邪淫是善的，他不肯为啊，他不肯听话了，不肯做啊。那么淫仪所衍生的灾病也是非常可怕，诱惑交接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迫这个强夺破泄，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赠业，患而苦之。 这个就是延伸的灾变。心病相法是为了女子，在古时候历史上所记载的，像石崇、孙秀、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末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大家都晓得是为了他的爱妾陈圆圆。这都是为女色，对于家庭国家都不顾了。这个攻坚杀戮啊，在古时候楚文王的时候，晋献公的时候啊，春秋战国都能看到啊，都是为女色引起的战争。那么这些煞业都归到邪淫这一科里面来了，强夺破邪。像殷纣王时候的酒池肉林一类的事情，现在我们所讲的贪污啊，贪赃枉法啊，归结其次啊，极深作乐，重功增业啊，这是社会大众啊，他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聪明人啊，不是聪明人做不出这些事啊，都是极聪明的人呢，可惜呀，就是所谓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造作这样重的恶业。社会大众哪有不厌恶哪有不怨恨的道理呢？啊，所以集这些怨恨呢，众怒啊，于是乎家破国亡。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如是之物助于人鬼也啊，人看到很清楚，鬼神看到也很清楚，也很明白，神明即止自入三途，地狱里面有炮烙的刑罚，畜生里面有冤割之报。 也都是与这些物业有关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佛每一段的借语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物业决定不能造，物业不除，痛烧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其四者，这个第四是讲妄语物。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谁？两舌是挑拨是非，言语造业最容易，世出世间的善圣人对于这一段事情都非常重视。作为口为祸福之门呐、说话不能没有分寸，不能不谨慎，哪些话当说的，哪些话不当说的，当说不当说都有后果，这个业报一定要自己去承担。念舌是挑拨是非，无论是有意是无意的，对人都有伤害。有意罪业当然很重，无意要看他的演变啊，如果演变后果非常之恶劣，那个罪业也就很重。恶口是说话伤人啊，粗鲁伤人，伤人的言语是恶口，妄言是欺骗众生，其余是花言巧语啊，话说得非常好听，可是用意也不善啊，这个用意也是害人。那么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像这些流行歌曲啊，流行歌的歌词啊，唱得很好听的啊，内容教人什么呢？都教人杀盗淫妄啊。现在的电影小说都是属于其啊，这个害社会呀，害大众啊，这个罪过一定在阿鼻地狱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要谨慎的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佛菩萨的言语决定是至善，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不但害人的言语我们不能有，与一切众生没有利益的言语我们也不可以有。下面说憎忌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那么这些都是因为自欺欺人而生的一些过失啊，所以都归到这个妄语恶啊，归到这一类。为什么会嫉妒善人呢？别人比我好，显得我不如人，想掩盖自己，那就得去毁谤别人，做这个事情，败坏贤名。啊，这个败坏就是破坏。啊，这是从因嫉妒所以就毁谤。啊，这个嫉妒呢，是因为自欺欺人而起的。这个自欺呀，就是妄语之因。啊，人为什么他要妄语？为什么要骗人？犯这个口的四种过恶，就是因为自欺欺人。不孝父母啊，啊，欺骗父母啊，不知道孝敬父母啊，轻慢师长啊，轻视在师长面前傲慢啊，不懂得尊师重道，朋友无信，所谓是轻诺无信的，啊，不守信用，啊，难得诚实，啊，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诚意，啊，不但对人不诚实，实实在在讲，他对自己都不诚实，啊，怎么会对别人诚实呢？尊贵自大了，这是傲慢。啊，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这个是说的妄语之中的大妄语，这个罪过就很重了。佛家的重戒啊，我们知道这个出家有四重戒，这四重戒里面有妄语。那么那个妄语啊，不是指普通的妄语，专指大妄语。这个大妄语就是此地讲的未及有道，自己没有正果，欺骗别人说自己正果了，这是大妄语。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听到啊，有人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又有人说那个人是佛再来的啊，这都是属于大妄语。 那么在历史上我们也见到确确实实有人呢说他自己是什么佛菩萨化身来的，但是说了就走了。像在历史上很有名的我们净土宗的永明延寿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怎么知道的呢？永明大师在世的时候，是帝王师皇帝有一天修福修福这供斋就是请这个出家人吃饭这古时候这个供斋是修福叫五遮大会这个五遮大会的时候是平等的，只要是出家人这一天呢，国王都平等的供养当然这一天来的出家人就多了来应供了。那么座位里面呢，总是有上座嘛不管怎么排嘛，那个座位上总有个上席嘛。这个上席要大家都谦虚互相的推让都不肯坐这个让来让去大家都不愿意坐就这个时候正好从外面来了个和尚，大家也不认识这个和尚看他们让来让去他老人家就到这个当中大位子上就坐下来了那个国王当然心里面总想这个大位子是他老师坐吧结果看到呢都是出家人了，也不好讲话了，算了这坐定之后斋罢，国王就问永明延寿大师，我今天供斋有没有圣贤来应供要有圣贤来应供他的福报就大了。永明大师就是有他说谁这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他哪一位是定光古佛他说就坐在当中大位子那个国王还没瞧得起他，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像叫花子一样也没人认识他不过他长得像很奇怪，耳朵特别大，所以那个时候叫他大耳朵和尚这个时候晓得这个大耳朵和尚是定光古佛再来的，这个国王立刻就派人去跟踪到处打听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和尚从哪里走了，又被他们找到了。他在一个山洞里面呢修行在那里打坐看到这些人来了，他身份露了，这些人都晓得他是定光古佛了，这国王要请他到宫廷里面去供养这个大耳朵和尚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他就灭度了，就坐在那里作画了，死了。大家一看呢，这没法子了，找到他了，死了。听到他最后讲一句话，弥陀饶舌，怎么没法子了？这心里一想他的身份呢是永明大师 把它说出来的，那永明就是阿弥陀佛了。啊，弥陀饶舌嘛，他就是阿弥陀佛了，啊，所以不要紧，定光古佛走了，原来家里还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回去赶紧就报告国王，国王就一听到这个事情了，哦，定光古佛入灭了，最后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他心里晓得了，原来永明过世就是阿弥陀佛，欢喜得不得了，这赶紧啊去见永明大师。他走到门口啊，遇到报信的一个人来得很匆忙，几乎跟国王撞了一跤。国王说什么事情匆匆忙忙来？他说报告大王，永明大师圆寂了。在中国古时候身份一露啊，马上就走，这是正确的。现在人呢，这个身份露了他又不走，这我觉得很奇怪啊，哪个人什么菩萨，哪个人什么佛来，他又不走，这不走就靠不住了啊。如果一说出来马上就走啊，这个可靠啊，说出来之后我不走，这个靠不住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些事情很多啊，啊，所以这个自己没有正果说正果，没有得定说得定了啊，这都是属于大王人。为什么要说大妄语呢？他的目的不外乎欺骗众生，求众生对他恭敬，对他供养，对他称赞，无非是搞这些，所以完全是欺诈了啊！这个都列入在妄语这一条里面。所以他这种罪行，这个果报很重，一定堕阿鼻地狱啊！所以自己没有正德的时候，要说正德的话，这个罪过很重啊！恒心威势，轻易于人，那么这个就是像一般所讲的虚张声势。恐吓于人，甚至于还用巫术、暴力来胁迫这些罪行的演变，都是源于自欺欺人啊，所以都归到这个妄语这一类里面。愚人敬畏呀，不自惭惧啊，惭是惭愧呀，惧是舆论的议论，他也不在乎啊，也不在乎别人的议论。难可想化了，常怀骄傲，赖其前世福德因护啊，这个是佛菩萨善知识，也没有办法教导他啊。为什么呢？他不能接受啊，常怀骄慢啊，共高自大。那么他为什么现在还不受果报呢？佛这个地方说得好啊，赖其前世福德因护，他前生修的福修得多啊，所以他这一生呢，虽然造这样重的罪业，他还在享福，他还没有受到果报啊。 这个就是赖他前世他的福德啊，银是金银呢，来保护着他啊，是这么回事情。虽然过去生中修的福德很大了，可是他消得也很快。今世为卧，福德尽灭啊！他多生多世所修的福德呢，在这一生当中造作这些罪业，福德在这一生呢就享尽。到他福德享尽的这一天，寿命终尽，诸恶绕归。啊，福享完了，他的这个罪报现前。那么这些，我们如果留意的去观察。他在死的时候一定不是好死，这能看得出来啊，一定不是好死。显示他命中尽的时候，福报尽了，诸恶绕归啊。所以只要我们留意去观察，不难看到事实的真相。又其名籍记在神明，这个跟前面讲的神明刻职是一个意思。央究牵引，无从舍离啊！但得前行呢？入于火候啊，身心摧碎，神心枯竭，当时之时恢复何及？那么这是讲后世的果报。由于恶业牵引着他，他没有办法避免恶报啊，啊，无从舍离啊，作恶不止，这个业牵引着他。入地狱了，这个地狱火户，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油顶呢，下油锅啊，刀山油顶啊，他就受这种果报去了，身心摧碎呀。神心枯竭，地狱是化身，特别是无间地狱啊，这是《地藏经》里面讲的地狱里面的最苦的一种啊，叫无间见识。间隔间断，一般的地狱受罪呀，它都还有这个间隔的时候啊，这个间隔的时候它不受苦。无间地狱的时候是这个刑罚没有间断的，这是最苦的一种地狱。 佛在《地藏经》上告诉我们，这是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以大妄语，不但破坏了正法的形象，这个罪业很重，他误导许许多多的众生呢，入了邪途啊，因此他这个罪业是极重极重啊，所以这罪业不是他个人这个羞耻啊，他误导这些众生，这个不得了啊，破坏正法的形象啊，这个罪业使他堕无间。无间第一个，他这个地方一断气就入无间地狱，当中没有间隔啊，你看地藏经上讲，普通一般人过世再去投胎受果报，他还有49天啊，这个做企业也是地藏经上讲的啊，都从地藏经上来的。那么这49天就是个缓冲期间呢，它有间隔啊，49天是讲大多数的啊，也有比49天更长的，也有不到49天的啊，但是它都有一个间隔。那么这个无间地狱没有间隔，这一段期马上就入地狱了啊。那么到达地狱里面，刚才讲了他是化身，地狱有多大了，他就觉得他那个身体有多大，跟地狱一样大，因此地狱里头所有的一些刑罚一时同受啊，他都受这些这个刑罚啊。那么这些刑罚都要命的呀，像这个刀山剑树油顶一下去，人不就死了吗？哎，这个死了，地狱里有风，风一吹又活了，活了再下去。所以真是一日一夜，这是万死万生啊，受这种罪，一直要受到他的罪报满的时候，他才能出来。啊，到什么时候能满呢？那就难说。所以《地藏经》上说得清楚，佛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楞严经》特别警惕我们了，千万不要造地狱的罪业。为什么呢？入地狱很容易，出来太难太难了啊，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劫你才能出得来啊。啊，这一定要小心，要谨慎。说当死之时恢复活籍，堕到地狱受这么多的苦难了，这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听到佛的教诲就知道回头啊。佛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佛用这些东西来劝我们行善呢？不要作恶呢？啊，是不是拿这些地狱果报来吓唬我们的呢？如果我们这样想法，那就错了。啊， 为什么呢？佛教化众生，句句话都是真实。像《金刚经》上所说，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就是事实是怎样，佛就说出怎样，佛也不加一点，也不减一点，就把这事实真相完全为我们说出，这叫如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佛自己怎么会妄语？我们一定要相信佛的真实语，句句真实，字字真实，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我们才能得真实的利益，才能免除今生后世的无穷的灾难。那么到这个地方是第四段讲完了，这个第五段呢是讲饮酒的故事这个五戒里面呢，杀盗淫妄酒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